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的1-9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体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今天由路朋友牧师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他并不偏待人。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还可以到你面前来颂赞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慈爱、忍耐，以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亏欠，或者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都在学习。在当中，无论是得罪神、得罪人的，主啊，我们都有亏欠，求你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今天求你照样用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或者像这个卫斯理约翰所经历的，心里有一股的暖流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生命被更新调望。也就像你对提摩太说的，把起初的热心信心调望起来。以后求你也赐福今天凡听和思考主你话语的人，都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调换的工作，复兴我们。因为不管在任何的时代，都需要信心的儿女、复兴的儿女，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你做官做盐。所以主，我们恭敬你，把一下时间向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照理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会需要讲到这个教养儿女孝敬父母，然后呢，下一段是讲到仆人跟主人，这些的东西。但是我的讲道已经讲得很慢了，我跟那个叶牧师一起说决定讲哪一卷书，我们就决定说讲以弗所。他已经早早就讲完了，他已经开始讲尼西米了。我们现在本书想一起讲的是尼西米。我今天就略过了那个教养儿女，其实我知道这很重要，但是我想我一定会找个机会再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讲到那个在以弗所书讲到三个关系：第一，夫妻的关系；第二，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第三，老板、主人跟员工跟奴仆的关系。但是我想讲这三个关系背后带出来的上帝不偏待人。我今天先处理这个问题：上帝不偏待人。台湾有一部的电影叫《阳光普照》，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阳光普照》讲到一个家庭，四个人，父母跟大儿子跟小儿子。这部的影片呢，主要内容就是说到，他说有些人得不到阳光普照，就生活当中得不到，不觉得像活在 这个阳光里面。但是有的人呢，啊，却找不到阴暗躲藏。这句话呢，就用故事当中的两个人，两兄弟来表达。这个小儿子他就人生不像他的哥哥一样，他的哥哥的人生充满了阳光。第一，长得很英俊；第二，这个学习很好，读书学习能力非常好；第三，这个人都喜爱他，父母很疼他，周围朋友同学都很喜欢他。所以这个哥哥的人生就是阳光普照，阳光照耀，阳光普照。弟弟的人生呢，他得不到那个哥哥的那种阳光普照的人生，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他怎么样呢？他打架闹事，有一次呢，就跟朋友一起把另外一个人的手腕都剁下来，然后呢，他就被关进这个感化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那个少年感化院吗？可能对你来说，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过去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有去这个少年感化院，每周一个月一两次。我们进去做什么呢？那个感化院里面大概有八九十个，就是犯的刑事，但是年龄不到十八岁，所以呢不能送去监狱，只能送去感化院。我每次进去做什么呢？我每次进去就是跟他们打球、踢足球、玩游戏，然后跟他们谈话，有机会我们就跟他们传福音，一进去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个院方，因为我们是教会团体跟他合作，他们也很高兴我们来。那这个小儿子就被关进了感化院。当他被关进感化院之后，有一个小女生就跑到他们的家，跟他父母亲表达：“我怀了你的孩子的这个怀孕了，我怀孕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小儿子就是他找不到他人生的阳光。啊，但是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个充满阳光的哥哥有一天从高楼上面跳下来自杀了。为什么他会自杀呢？他有一天他跟他的同学一个女生，他每次看到这个女生一个人坐这个公交车回家，他就是觉得不放心，想陪她，就跟她聊聊天，然后就变成很好的朋友。他有一天他就跟这个女生说了一个司马光的故事。他说我讲一个我的版本的司马光。他说司马光跟朋友在一起玩捉迷藏，然后呢就找到了他的朋友，但是都找到之后，他说还有一个人不见了。这个朋友都说都找到了，这个司马光就说没有，还有一个人没找到。然后他们就四处去找，然后就看到那个大大的水缸，然后他坚持那个没找到的朋友可能躲在里面，他就搬了那个石头把那个水缸打破了，打破之后那个水缸没有水流出来，但是有一个人躲在那个水缸的阴暗的角落里面。这个哥哥为什么跟他的朋友讲这个故事呢？当有一天他从高楼跳下来之后，我们就明白他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了，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充满了阳光，永远都是活在阳光里边，永远都要照顾别人，永远都要关心别人。他连找一个阴暗的角落，能够稍微让自己休息一下、躲藏一下都没有，所以他自杀了。弟兄姐妹，人生如果按生活的环境，没有所谓的公平，每一个人生出来的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得不得人喜欢，有没有才干，有没有成就，
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有没有钱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如果要用相同的生活模式才叫公平，那就肯定没有公平。我们在这里坐着的五十个人，就五十个人全是不一样的模式，生活的人生的模式。如果人生是按身份，那也没有公平。你现在就是做人家孩子的父母亲，你怎么辛苦，你怎么委屈，你都没得选择。你现在做人家的妻子，你也不能说我不要做妻子，我要做丈夫，你也没得选择。所以人生当中如果按身份来作为标准，也没有公平，也没有公平。所以当圣经说上帝不偏待人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一大段的经文，读下来下一章。首先之前我们有读到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要这个弃绝黑暗。然后他讲到光明之子的果子是良善、公义、诚实。然后我们也说这三个果子其实就是上帝的荣美。上帝是个怎样的上帝？上帝就是良善啊，或者说慈爱、公义或者公平，然后就是诚实。所以我们今天光明之子活出来的就是活上帝的荣美。那这个上帝的荣美今天活在我们要活在哪里？活在三个关系里边。哪三个关系呢？就是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这圣经讲的父亲都是代表父母两个人。然后族谱关系，今天这个族谱，当时的族谱关系还是家庭的。为什么呢？因为奴仆是家奴，所以还是讲到这个整个家里边的有夫妻、有父子、有家奴。但是这个原则其实今天是可以用到我们所有的关系里边，包括上司跟下属、老板跟员工等等所以这三个关系呢圣经都有提到，都有一个本分，做妻子有一个本分，做丈夫有一个本分做这个父亲有一个本分，教养儿女这个按神的话。然后儿子也有一个本分，那就是什么样？那就是听从父母的教导然后呢这个族谱仆人呢有一个本分，那就是呢丈夫诚实，就是忠的意思，忠诚的意思。那么这个主人对仆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本分呢？就是你要这个赏赐他，因为上帝是个赏赐的上帝，对他的所有的这个付出努力你要给肯定的。我如果用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表达，就是主要的就是这个关系里面都分成甲方跟乙方我们暂时就把这个乙方称为这个妻子或者孩子或者是仆人，甲方呢就定义就是丈夫、父母跟这个主人。那个甲方最大的本分的这个特征就浓缩起来就是爱。这个乙方所有的这个就是顺服活出来，在不同关系里面的这个方式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意思主要的意思其实就是顺服，就顺服。所以当我们能这么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带出了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以弗所书说的神不偏待人。怎么样能够从这样三种的关系里面看出神不偏待人呢？我们来看看下一章。神不偏待人，我讲三点，其实是三点，第四点是个总结第一就是个人有各自的基本本分， 第二就是都是在主里的本分，第三必要按所行的得赏赐，从这三方面看到上帝不偏待人。我们看看第一点，现在讲第一点，个人都有各自的基本的本分，所以没有差异，不管是夫妻的关系，或者是父母跟子女，或者是主人跟仆人，仆人当然有他的本分，但是主人也有他的本分，儿子有他的本分，但是父母也有他的本分，妻子有他的本分，丈夫也有他的本分，而且这个每一个的关系，夫妻、父子跟主仆关系都是互相的，所以是一个很公平的，我有我的本分，你有你的本分，而且这个本分是互相的，这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关系里面，三种关系里面是受委屈的，也没有一个身份是强势的。但你会发现这三个关系，这六个身份的要求的标准其实都非常的高，高到一个地步，其实非常难做到。比如说我们上周提到说爱要怎么样，爱要恒久忍耐，爱呀、恩慈啊、良善啊，这个顾念别人的事，不要张狂啊等等，都要恒久，恒久就是一个没有期限。然后他讲到爱的真谛的最后的时候，爱是永不止息的。你要看上帝他爱你，他不会因为说你不认识他的爱，或者你不爱他，或者你拒绝他，他就不爱你。他永远，只要如果你用力，就算你即使是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分钟，你投靠他，他还是在等着你，他爱你。所以这是一个标准非常高啊，对姐妹的顺服的要求也非常高。尽所能的，愿你的口，不止愿你的口，愿你从心发出的去敬重你的丈夫，因为你敬重他，你尊荣他，他能尊荣他的上帝。这要求标准其实都挺高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个本分，我们必须先搞好自己，我们必须搞好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要搞好自己，我们不能帮到你。就算夫妻，我有我的本分，我要学习，我太太有她的本分，她要学习，我帮不到她。就是某一个程度成长是个人的。我上周做了一个比喻，我说像打羽毛球，在打羽毛球的时候，你的站位，我的站位，我心里面不能一直牵挂每一粒跑到你面前的球，我都紧张，我都想帮你去顶那粒的球。当我心里面都是想到每一粒球飞过来，我都想帮助你的话，到球真的打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反而应付来不及。所以我能做的是什么？我能做的就是我要相信每一粒到你面前的球是你要去打，所有你打不到、顶不到、救不到的球，我尽可能的去 cover 它、守护它，因为我知道那个你打不到。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追求成长、成熟，那么我们才能够用成熟的爱或者本分去建立这一份关系。当我们自己不是成熟的爱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对人带来会伤害。今天有一个东西大部分人都看不清楚，那就是爱这个东西。爱这个东西如果不是成熟的爱，它其实是会带来伤害的。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的，爱怎么会带来伤害？爱会带来伤害的。我举个例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情绪伤害。什么叫情绪伤害？ 我也是最近去做一些阅读的时候，我才理解可以做这么样一个分法啊。怎么分法呢？就是情绪分了两种，一个叫做原情绪，原来的情绪。就如果今天我的这个太太啊，她去做事情，她去上班啊，她去办事，然后她很慢回来，那她很慢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担心，这个是情绪，原来的情绪，担心，我怕她出事情，我担心。但是她回来之后，我就在那个原情绪上有了一些其他个人的情绪，可能我不是跟他说，哎呀，你刚才那么慢回来，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你是去哪里，你在办什么事情，害我很担心啊，担心你是不是遇到事情，车坏了半路回不来，或者是怎么样子，害我担心。但我可能不是这样说了，因为我在那个原情绪上面有了次情绪，或者说延伸出来的情绪，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可能就跟他说，我们苏州话有时候讲话难听哈，你死的那了，你死哪里去了，你滚哪里去了，啊，就在那个原情绪上面有另外的情绪，愤怒、不开心，或者是怀疑他是不是不在乎你。忘记了你在外面快乐的，忘记了还有一个人在家里面，这个叫做延伸出来的次情绪，而这种情绪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和伤害。当你的这个次情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两个人就是开始吵架，开始不能够平静下来，那个原情绪生了很多的时候，到最后你跟对方都混乱了。到底我们现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他为什么我一回来他就像机关枪一样攻击我、伤害我、否定我、怀疑我？为什么？你已经混乱了，他其实真正是担心我。当就这一切的情绪你无法处理的时候，混乱了，不只是你混乱了，对方也混乱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常常最常出现的关系的叫做冲突，不能一起生活下去，分手，或者是冷战，不说话，因为一说话就吵架。所以弟兄姐妹们，所有的关系先要把自己努力成熟长大，才能够去建立这个关系。你帮不到对方，对方也帮不到，我们必须都要各自都要成长，要成长。所以在这个三个关系里面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成熟的爱，成熟的忍，就一定要回到主耶稣把所有的话做了总结，律法都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耶稣说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关系你要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人，你要想办法在那个三个关系里面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必须先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你必须先像一个容器，或者你的心先让上帝的爱充满你，你才能够让这一份成熟的爱去对待别人。所以虽然刚才提的三种关系都是极高标准的，是几乎是不能做到的，所以你也只能回到这个方法，这个秘诀，
就是一定要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如果你现在的人生当中你正经历一些关系，你觉得莫名其妙，你觉得为什么情况到这样子，那么可能是时候稍微安静一下，没事，其实事情也不大。如果吵得那么凶，搞得那么激烈，如果你那么痛苦，那就表示说双方其实都是在意的，你不用担心，没事，先安静自己一下，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先处理一下，那才有办法去处理跟别人的关系。所以从这里显示上帝不偏待人，上帝给我们怎么样的职分，怎么样的身份，怎么样的本分，神也给我们他的能力，他的慈爱。第二，神不偏待人显示在哪里？现在，现在就在主里。在主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我们过去理解在主里大概就是两个意思。第一，就是我们都是主的恩典所造成的，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主的救恩，主的恩典。第二，我们过去理解的在主里的意思就是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都是在主里。但是今天我要解释多一点点在主里。这个在主里的意思也包括所有刚才三种关系的组合是在主里的，所以表示了什么呢？第一，平等身份，夫跟妻的身份在主里，所以他是平等的，因为是在主里。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在主里，所以他就吩咐说，孩子啊，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身份是平等的。所以他也跟父亲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你不要用你的情绪、你的感受，或者你的唠叨，或者你自己的那个不安全感、不信任，让你的孩子感觉到愤怒。在主里，即使是父亲和孩子，那个身份是平等的，不管是主人还是仆人，在主里面身份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主里，我们男的我们就既然是我们既是丈夫，我们也是妻子，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既是父母，我们也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既是主人，但是在上帝里面我们也是主的仆人，主的奴仆。所以在主里身份是平等的。第二，在主里也是按一样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什么呢？所有你做的都是为主做，标准是一样的。丈夫的标准也是一样的，为主做，愿主的爱来爱你的妻子，妻子你顺服丈夫，如同你顺服主，为主做，为了主的缘故。你做仆人呢，你要服侍你的主人，就是像坐在上帝的身上。你做主人呢，你要善待你的仆人，就好像上帝也善待我们。所以意思是说，可能我们身份不一样，
也可能我们的活出来的本分方式是不一样，但标准是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都是按着为主而做的这个标准，就坐在主身上的这个标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当我们去怎么对待人的时候，都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对待他的这个方式是可以献在主面前吗？我今天对他的这个好或者对他的不好是能呈现奉献像一个献祭给主吗？主会喜悦吗？就按这样的一个问题常常问自己，我今天怎样对待他可以吗？在主里面可以的吗？主会喜悦吗？这个就是在主里。所以不管是夫妻关系都是在主里，父母跟孩子关系也是在主里，主仆的关系如果读以父所说都是在主里。在主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了上帝不偏待人。第三，我们看看这个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然后才到第三。来，预备，三。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善事，这个是第三点。怎么样看出上帝是不偏待的？就是因为必按所行的得赏赐。所有我们做的都必按我们所行的得赏赐，显示了上帝不偏待的。我们刚才前面说，当我们对人在每一个关系里面对别人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所做的是可以献在主的面前吗？那圣经在这里呢，到第三点的时候，他就把他上帝的公平放在哪里？第一，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上帝都察看，他都看见，他都看着我们现在的生活，他看见，就好像父亲母亲眼睛总是在孩子的身上，他在那个台上拉小提琴，你的眼睛都瞪到要掉下来，多骄傲又很兴奋，要安慰，好像还自嗨，会很感动，有时候还自嗨到可能眼泪都悄悄都流下来，多安慰我的孩子啊！上帝也都看到我现在每时每刻。第二呢是将来，刚才讲的是现在，但还有将来。将来上帝必按我们所行的行善来赏赐我们，所以这是很公平的。看到上帝不偏待人，他很公平的。丈夫活出他的本分，上帝会按照他所做的每一个行为，因为圣经是这么说。圣经说，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理，不要恐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一样，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哎，还有刚才前面前一章那个经文，必按所行的得赏赐，就是对所有三个关系里面不同的身份的人说的。今天你对你的妻子好，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你的行必有赏赐，这个跟那个什么，因为救恩而称义没有冲突。我们是因为救恩称为上帝的儿女，但他并没有说，那我们得救之后所做的就不能得赏赐，这是两回事情。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多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罪承担审判刑罚，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的审判和刑罚，这个得救。 那圣经从来没有说得救之后我们所做的上帝不欣赏，我们所做的上帝不赐福。神定的旨意就是要赐福我们，这个赐福是原初就定的旨意的。但因为现在得救了，这个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行，圣经这里是这么说，不是我陆牧师说，神都会赏赐。所以上帝是个公平的，不管你是哪一个身份，我们不要再纠结那个身份。我不要做妻子，我要做丈夫啊！我不要做丈夫，我要做妻子。我要做，我不要做孩子，我要做父母。我不要做父母，父母太可怜了，一直付出啊。到老上还要期望孩子自己会懂得感恩，因为不能要求，老了你又不能要求他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所以不要做父母，不能，你没得选择。但是你所做的，只要按你自己的本分做，神必按我们所行的善赏赐我们。圣经在这里就主要说到所行的善，圣经没有说到所行的恶，因为在以弗所书的这里主要还是在建造，在鼓励啊。但圣经这里没说的，可能我们也要留意一下，就是在其他的地方，神也要按我们所行的恶审判我们。就好像以色列民，就好像最初的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最初出现的两兄弟就是该隐和亚伯，然后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还是抓不着该隐为什么神不喜悦他，是不是他献上的是这个农作物，所以农作物他上帝不喜欢吗？献上羊的上帝才喜欢吗？就不是东西，因为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对这个上帝对这个该隐说，该隐你所行的若蒙喜悦，所以这些行为不是那个祭物啊。所以我们所行的善会得赏赐，但是所行的恶也要面对审判。神把这个以色列民损遭了，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去这个迦南地啊。神当然是要让以色列民能专心的敬拜他，但是选择在这个迦南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迦南地的人的罪恶恶到极处，他们不配再拥有这个地方，神要他们从这个地方被挪移，所以吩咐以色列人得这个地的时候要完全的把他们除掉或者赶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配，这个迦南地原来的人的恶不配的拥有这个地。那以色列人就进去生活了，那以色列人的生活之后，以色列人也常常忘记神的恩典，拜偶像啊等等，还有很多这个淫乱的问题等等，所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神怎么样？因他们行的恶，本来是迦南地是赐给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怎么样？神当初怎么样用他们把当地的居民赶走？神也透过亚述把他们从这个地赶走。然后亚述做了什么呢？亚述做了大概安排了五个不同的民族进入到这个本来的迦南应许。所以神是按我们的善来赏赐我们，也按我们的恶来审判我们。当然我相信上帝的儿女，得救的儿女， 记得上帝的爱和恩典，应该不是行恶的人者，应该是行善的人者。但是我们确实要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行在恶当中，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远离神，即使我们信主了，再次远离，再次伤害。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第二伤害跟第三伤害。第二伤害就是以色列百姓活出来的，他们信主跟从主跟神立约的时候，他们又违背了约，所以圣经里面就用了一个叫做应该是何西亚先知，何西亚先知就娶了一个淫乱的女子。当你爱一个人，但他有一天却对你不忠，那个叫第二伤害，那当然是比第一伤害还要痛苦的。我知道可能还有三度伤害。我用那个彼得三次否认主，人可以重复的忘记主的恩，离开主，所以上帝也问他三次。我们不是彼得，我们知道到底他跟耶稣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彼得因为耶稣问他三次，他也忧虑了起来，他也担心了起来。这个是不是就叫做三度伤害，就重复伤害的意思？我们是不是一个忘恩、重复伤害主的人，以及也重复伤害神叫我们做的生命当中的三种关系：夫妻、父母和孩子，还有人跟人，包括员工、下属、上司，各种这样的关系里面。所以求主赐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世上有不同的关系和身份。但是这个关系和身份，主啊，我们靠自己能力是做不到，所以主啊，你总是常常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学习所有关系的根本，那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上帝，就是帮助我们在所有对我们很重要的关系，当我们可能不小心让他受伤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安静下来反省自己，以致我们能够靠你，也能够借助因为在主里面，以及靠着主你所赐下的应许，然后来建立能容神一人的关系。也愿你赐福 ECCS 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夫妻关系，在父母和孩子关系，或者是其他人与人的关系，我们都行善，我们都让他成为神你会喜悦的馨香之际。不止你现在看了喜悦，而且帮助我们很渴望的追求将来你会给我们的赏赐。求主你赐福我们，我们如此的把自己的生命、内心、关系、家庭、婚姻，主，我们都向你交托，如此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